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八章，今天我们从第九节读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称为富足。保罗在讲到财务奉献的事上，他把主耶稣基督提出来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因为蒙恩得救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的。他恩典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在他成为贫穷的这个过程当中释放出恩典，而这恩典呢，就帮助我们这些本来在贫穷的人因着他的恩典成为富足。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着人类的过犯走上十字架，成为那赎罪的羔羊，他完全是自愿的。若不是自愿，或者为着其他的动机，这从富足变为贫穷的过程就没有办法产生出恩典，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这些本来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足。在奉献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照着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甘心乐意的把它摆出来，这就成为恩典，让那些本来在贫穷中的人能够因着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恩典而成为富足。接着第十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什么事呢？就是奉献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就对哥林多圣徒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意见，我觉得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在新约道成肉身的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保罗的意见，但保罗这意见若是经由圣灵的感动，是合乎神的心意，是对圣徒有帮助的，当他讲出来的就成为神今天对教会的带领。保罗是一个经常随从圣灵的人，也明白神的心意，他没有任何的私心，因此他就能够非常大胆无畏惧的把他的意见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在你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也曾看到有一些号称传道人或者神的工人往你所在的教会传达他的意向，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一样，那教会到底该不该跟随呢？其实八章后半段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一个传道人神的工人是否纯洁，他所说的话当中是否有为着他个人的利益，他是否能够诉诸圣徒们的良心，他个人的生活言行举止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这些都至关重要。对着哥林多教会，保罗宁可亲手做工而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供应，因此当他来改正教会，劝化教会，保罗的立场是公正的，他的良心是清洁。怎么说呢？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他这里提到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那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保罗在不同的教会中服侍，知道哪些教会有需要，哪些教会有丰富，当耶路撒冷的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就愿意在他所服侍的外邦教会收取款项，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哥林多教会好像也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因此保罗就告诉他们每个礼拜要把款项预留出来。是保罗说，你们下手办这事并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既然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要做了，今天就应该把这件事办成了。任何事工都是开始于心愿，但光是有心愿还是不能成事。有了心愿之后，就必须去执行这个心愿。保罗在灵前十六章给了他们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每个礼拜收取款项。或许他们开始做了，可是做得不彻底，因此保罗在写灵后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现在时候已经到了，你们必须着手办成这件事情。接着他说，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也就鼓励哥林多圣徒，有心愿要做就要去把它完成，而在这完成的过程呢，是照着你所有的，而不是照着你没有的。这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向神许愿，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愿意奉献，这样的愿望是神所悦纳的。神悦纳这样的愿望呢，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照着你所有的，你就可以马上着手去执行。也就是说，当你有心愿，一定要把这心愿落实，这才是神所悦纳的。照着你所有的，你就可以马上去做。就好像有些基督徒说，如果我有100万，我一定奉献20万，可是他并没有100万，因此这20万从来不会实现。这就是照着你没有的。神对于基督徒的带领是非常实际的，在你要跟随神的旨意，神都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照着你没有的，这样才能够验证出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心乐意的，愿意完成我们所许的愿。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在神面前对着耶稣基督而有的感恩，愿意摆上我们这一份。你的摆上是不是照着你所有的呢？如果是照着你所有的，你摆上了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实际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有结出感恩的果子。你愿意照着神给你的恩典，让这恩典从你身上流露出去，你给越多，神流露进来的恩典也会跟着加多。神是环境中的主宰，而我们的有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扣住神的恩典不流出去，很快我们这个人就满了，神就没有办法再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因此让我们都成为那流通的管道，让神的恩典经过我们的手，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圣徒。接着13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对着哥林多教会，保罗知道这是一个丰富的教会，他们是有能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在教会中处理财务的原则是均平。今天我丰富了，我可以补别人的不足，将来有一天我不足了，别人的丰富可以补我的不足，这样就成为一个均平。这可以应用在财务，运用在教会属灵的恩赐，运用在对圣徒的关切各个方面。因此教会中圣徒之间的关系都是彼此帮补的，你有需要我帮助你，我有需要你帮助我，这个实现均平的动机都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觉得勉强，没有人觉得不情愿。这样一个均平的教会，比起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凡物公用，其实是更属灵的。在凡物公用的实行下，不免产生同侪压力，以至于成为教会的难处。但在一个均平的教会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根据神给他的恩典，并且甘心乐意的给予，以至于最终产生 十五节，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而在这彼此帮补的过程中，完完全全是甘心乐意的。因着是甘心乐意的，就必须教会中每一个圣徒在生命上都能够长大，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而愿意让神的恩典经过他而流入比他更需要的圣徒身上。不是外面的规范，不是字句疑问的要求，而是每个人心中对神感恩，对周围的圣徒埋了从神而来的爱，才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你是不是羡慕这样一个均平的教会生活呢？要实现一个真正均平的教会生活，就必须教会中的圣徒都有一定生命的度量，能够甘心乐意的给，同时呢，那些有需要的圣徒也能够在神的心意中接受恩典，而成为他上进的动力，以至于今天是收，明天能够成为一个给的人。教会如果能够在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每个人生命都能够日日成长，最终才能够成为一个均平的教会生活，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赦免我们的狭隘，经常手中扣住从你来的恩典，以至于教会中也有很多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帮助我在生命上成长，能够成为一个甘心乐意给的人，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每个圣徒都能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而成为一个彼此帮补的人，让教会生活满了弟兄相爱的光景，让不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认识神真的在我们中间。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